Dave Matthewson 博士，启示录第三讲，是经学解释启示录。Copyright 2024 Dave Matthewson 和 Ted Hildebrandt。这是戴夫·马修森博士在讲授启示录课程。这是关于解释学或解释启示录的原则的第三部分。我们已经讨论了启示录的文学性质，它属于三种文学题材：启示录、预言和书信。现在我们要考虑这如何影响我们解释这本书的方式。正如 E.D. Hirsch 提醒我们的那样，意义是受类型限制的。这就是意义，流派传达意义。题材会影响文学作品传达意义的方式。那么，启示是什么意思呢？它如何根据文学类型传达意义？或者，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询问什么原则应该指导我们阅读和解释这本书的方式。首先，我有时会将这些原则与特定的文学流派联系起来，虽然并非总是如此，但有时我会。希望大多数时候，他们会从我们对文学类型的讨论中显而易见。但首先，我们必须象征性的解释启示录，而不是字面意义。再说一遍，这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它的本质是世界末日。我们说过，启示录文学题材的一部分是约翰以象征形式看到了他的愿景，然后使用尽可能接近他所看到的符号和图像进行写作。因此，我们需要象征性的解释启示录，而不是字面意义。当我在我成长的教会环境中长大时，我所受的教育并不是来自父母，而是来自我成长的教会环境和传统，这对我有着深厚的热情和浓厚的兴趣。如果在启示录中，这并不完全是痴迷。我被教导说，你必须逐字阅读启示录，并按字面解释它，除非有充分的理由不这样做，除非有充分的理由象征性的解释它。我建议我们需要扭转这一原则，并说我们需要象征性的解释启示录，除非文本中有充分的理由以任何其他方式，例如字面意义解释它。启示录有一些字面特征，有时在第四章到第二十二章中，这是约翰著作的意象或世界末日的核心及其中的意象部分。你经常会发现对国家和人民的提及，显然我认为应该从字面上理解，但除非有充分的理由不这样做，否则我认为我们应该认真地解释约翰的象征，并从象征意义上解释他们，而不是从字面上解释他们。我们已经看到，在解释启示录时，这些符号指的是真实的人物、地点和事件，但就像政治漫画一样，它以高度想象力、高度象征性、高度隐喻的方式描述这些事件，而不是字面意义。他以这种方式描述它，以便您明白要点。因此，举一个例子，稍微向前跳一点，我们将更详细的讨论我将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左右简要提到的一些事情。但是例如，当你阅读启示录时第十三章最开始的几节经文向你介绍了一只野兽，一只七头兽，它被描述为红色，并且以一种相当丑陋和奇怪的图像来描述。我们说过，启示录经常这样做。它有时以奇怪的方式组合语言，有时甚至是怪诞的，至少对我们来说是这样。在第十三章中，你会看到这只头上戴着王冠的七头兽，而且性格确实很奇怪。如果我是第一世纪的读者，我最有可能将其与什么联系起来？我相信第一批读者会把这只野兽与罗马或罗马帝国联系起来，或者甚至皇帝本人也会被那只野兽所代表或象征。所以，约翰，重点不是约翰期望或已经看到了字面上看起来像这样的野兽。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他有问题。即使是那些声称能从字面上解释启示录的人，也会在像第十三章这样的文本中犯错误，因为他们认为实际上不会有看起来像那样的野兽。他们认为他代表了一个人。即使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未来的反基督者或类似的东西，他们仍然期待一个人的形象，而不是一个真正的野兽。就像当我读政治漫画时，我看到作为一个美国公民和一个美国公民，我读一部政治漫画，我看到一头大象或一头驴。我不希望去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看到一头真正的驴子或一头真正的大象在国会周围行走。我理解这些是政党的图像或象征。同样，我相信读者会把野兽与罗马帝国或者皇帝本人联系起来。我认为启示录第一章第二十节实际上为我们提供了钥匙。我不知道约翰是否故意这样做，但当你看他时，我认为他为我们如何阅读本书的其余部分以及我们如何阅读其余的图像提供了关键。 在第一章中，我们稍后会看到，在第一章中，约翰从第九节开始看到了人子的首次异象。他从第十二节开始详细描述。在第一章第十二节中，约翰说，我转身去看那声音。所以约翰在前几节经文中有一个声音对他说话。然后在第十二节，他说，我转身要看见这声音。当我转身时，我看见七个金灯台。所以记住这一点。然后他说，在灯台中间有一个人，看起来像人子。他身穿长袍，长几角，胸前系着金色腰带。他的头和手，或者对不起，他的头和头发像羊毛一样白，像雪一样白。他的眼睛里燃烧着火焰。他的脚就像在炉中发光的青铜。而他的声音就像是流水潺潺的声音。现在听听这个。他右手托着七颗星辰，口中吐出一把锋利的两刃剑。他的脸就像太阳一样闪耀着光辉。然后约翰在第十七节中说，当我看到这一点时，我就倒在他脚前，好像死了一样。有趣的是，这是对世界末日异象的常见反应，即先知会变得虚弱，几乎生病了。在这里，约翰再次当面倒下，展示了约翰与世界末日愿景的联系。但我希望你们看第十九节和第二十节，特别是第二十节，我们将重点关注第二十节，即第一章的最后一节。约翰听到一个声音，这可能是耶稣基督，他刚才描述的复活的主正在对他说话。请注意第二十节中发生的事情。你在我右手中看到的七颗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是这样的，七颗星是七个教会的天使，七个灯台是七个教会。那么你看到这个声音做了什么吗？或者你看到约翰在第二十节中做了什么吗？他证明了灯台和星星实际上象征着其他东西。我认为这就是我们阅读启示录其余部分的方式，去问这些东西象征着什么。我们稍后会详细讨论这一点。但我也想支持一下，再次注意对基督的描述。约翰在第十二至十七节中看到了人子的异象，他描述他穿着袍子，头发洁白如雪，眼睛如火焰，脚如发光的铜，声音响起像雷鸣般的奔腾的水流。他右手握着七颗星星，口中吐出一把锋利的两刃剑。那不是我想看到的耶稣，也不是你在福音书中读到的耶稣。关键是，约翰并不是按字面意思描述耶稣。他使用图像和符号来讲述有关耶稣的事情。稍后我们会看到，从他嘴里出来的剑很可能是耶稣审判的象征。他只是言出必行。他审判国家、人民和邪恶的人类，甚至他的教会，当他们拒绝服从他，并给予他唯一的效忠时。因此，我认为第一章提供了一个背景，告诉我们如何通过认真对待符号和图像来阅读约翰的启示录的其余部分和他的愿景的其余部分，不是字面上的，而是作为某些地方的符号和隐喻描述和事件。我们将对此进行更多讨论。困难在于，约翰在其他地方没有为我们这样做。第十七章中还有一处对一些符号进行了解释，但这对我们没有多大帮助。当我们读到第十七章时，我们就会明白。但是在启示录第一章中，约翰给了我们一个关于如何解释几个符号的线索，这些符号为解释其余符号提供了模型。但问题是，约翰没有不要在其他地方这样做。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弄清楚这些符号的含义，以及如何弄清楚他们实际上可能指的是什么？有哪些人物、地点和事件？我认为第一件事是要了解启示录的历史背景和环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一开始就花了一些时间谈论罗马帝国、皇帝以及启示录所面临的挑战，为基督徒创造的。这可以帮助我们再次理解为什么对于阅读这篇文章的一世纪基督徒来说，这只野兽最有可能代表罗马或罗马帝国。在启示录的其他地方，我认为我们的大部分帮助将来自于了解约翰从哪里得到这些图像。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他们中的大多数都直接来自旧约。众所周知，有时我们会花一点时间来做这件事，其他时候我们只能走得很快。但是众所周知，约翰从来没有像你在马太福音中看到的那样引用旧约，或者先知如此说，或者正如先知以赛亚中所写或预言的那样，或者类似的东西。相反，约翰从旧约中获取语言和图像，并将它们编织到他自己的话语中。 因此，通过回顾并理解旧约背景和这些图像的来源，我们通常能够更好地理解它们的含义，有时甚至能够准确地理解它们可能指的是什么。但另一个来源是，我也相信约翰的很多图像会与希腊罗马背景产生共鸣。也就是说，一些文学、一些语言、一些图像是希腊罗马世界的作家所熟悉的。而从希腊罗马文学中，约翰可能会用这些图像来描述他所看到的东西。出色的。事实上，我很多次都相信这一点，我们会看到这一点。很多时候，约翰可能会使用图像，因为他们能唤起不止一种背景。他可能会选择用图像或符号来描述他所看到的东西，因为他不仅来自旧约，并与旧约犹太背景产生共鸣，而且与旧约背景或旧约背景有相似之处并产生共鸣，还有希腊罗马背景。因此，那些可能熟悉旧约但又深入了解罗马帝国和希腊罗马社会的读者，可能能够在两者之间建立联系。所以我想知道，有时约翰是否故意选择他的一些符号和图像，因为他们唤起了不止一种背景。关键之一，我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是理解和解开约翰的一些符号和图像的方法之一。如果有的话，你只需要使用好的评论。我会推荐格雷格·比尔 Greg Beal、 大卫·奥恩 David On 和格兰特·奥斯本 Grant Osborne 的评论，甚至乔治·凯尔德 George Caird 的教旧评论，以及理查德·鲍克汉姆 Richard Balcombe 的一些作品，都为解开某些图像的背景及其含义以及它们的含义提供了高度可靠的指南。参考。最后一项是最困难的。有时很难准确确定图像和符号所指的是谁或什么。我想知道，有时这是否是因为我们需要更多的关注符号的含义，而不是他们到底指的是什么，或他们到底描绘的是什么。无论兽到底指的是罗马还是罗马帝国，或者我们不确定它是指罗马还是罗马帝国，同时我们仍然可以理解兽的含义。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野兽的形象实际上有相当长的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旧约。在旧约文本中，你可以在诗篇中找到这一点，你可以在预言文献中找到这一点。其中，野兽或龙类人物或蛇类人物经常被使用，不仅在创世纪第三章中用来描绘撒旦，而且在上帝子民的整个历史中也经常被用来描绘压迫性的、不敬虔的、崇拜偶像的外国或统治者。因此，约翰使用的图像实际上具有悠久的历史意义。约翰并不是凭空捏造这个词，而是使用了一个历史悠久的形象来描述邪恶、不敬虔的统治者和压迫性的国家。因此，至少当我们读到这篇文章时，我们应该明白，兽代表了一个国家、一个统治者、一个暴力、压迫、不敬虔、崇拜偶像、反对上帝和他子民的国家。但我再次认为，有了历史背景，也许我们可以填写得更详细一点，并且最有可能理解。考虑到启示录的写作背景，我很难认为第一批读者不会读过启示录12章。13兽代表或指罗马帝国或皇帝本人，特别是因为他在旧约中有历史，也指反对上帝子民的国家和统治者。但除此之外，有时我认为我们需要更多的关注这些图像的意义和神学意义，而不是过于关注他们到底指的是什么，到底是什么人或事件，或者他们到底指向和指代什么。有时这是最棘手的。我记得有一次，我喜欢用这个来描述这个故事，至少作为部分类比来描述我们在解释启示录的图像和符号时所面临的斗争。有一次，当我住在蒙大拿州时，有一天，一位牧场主打电话给我，问我是否可以帮他拆除一间小木屋。这是一座建于20世纪30年代左右的小木屋。有些原木已经废弃多年，但有些原木仍然很好，状况良好。牧场主想保留这些来建造自己的小屋。因此，在一些工具或机器以及我们徒手的帮助下，我们打算拆除这个小屋并保留好的原木。当我们这样做时，我开始注意到，在原木之间我发现了报纸。这些原木可能是为了填补孔洞和裂缝以阻挡蒙大拿州的冷风而塞在那里的。我拉出几个来看看。他们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相当早。引起我注意的事情之一是政治漫画。我看着他们中的几个，我开始意识到我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第一，虽然有些符号我认识，但有些符号我根本不熟悉。其次，那时我已经忘记了20世纪40年代 或50年代的政治和历史知识。我不确定政治漫画中的这些图像和符号可能指的是美国和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这就是我们在读启示录时所面临的问题。第一，一些我们不熟悉的图像和符号，而约翰和他的第一批读者可能会熟悉这些图像和符号。其次，我们并不完全确定正在发生的所有事情，以及约翰所预测或谈论或提及或描述的事件、人物和事物。因此，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我认为我们需要依靠一些更好的评论并关注旧约，尽可能多地了解希腊罗马世界，以尽可能地提出最好的建议，这些符号和图像很可能意味着什么。从神学角度来说，他们试图传达什么意义？话又说回来，他们可能指的是什么？读者现在以及未来的人物、地点和事件。所以，这是解释启示录的首要原则。我们必须象征性地解释它，而不是字面意义。我喜欢说，启示录更像是走过一个艺术画廊，有时会看到对同一事件和情况的不同艺术描绘。与观看 CNN 新闻快讯或纪录片相比，这更像是一种更字面、更直接的历史描述。启示录更艺术化，是的，它指的是真实的事件、人物和地点，带用象征和隐喻的语言，更艺术地描述它们。要认真对待启示录，不是字面上的，而是认真的，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它的象征和图像。解释启示录的第二个原则是要认识到，启示录作为启示录、预言和书信，可能既关乎现在，也关乎未来。甚至有时，也许是过去。我会说主要的，至少我会说最重要的是当前的因素。也就是说，启示录正试图提供帮助。请记住，它试图帮助读者理解他们目前的处境。作为一场启示录，它试图揭示现实，以便他们能够看到他们所生活的经验世界的背后。它背后有一个全新的现实，并以某种方式影响它，但会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他们的处境。所以，我想说，启示录的大部分内容可能是对读者生活在罗马帝国统治下的一世纪处境的世界末日描述和预言性描述，以及批判和评价。这也是我们花一些时间试图解开背后的历史情况的另一个原因。启示，但启示录的大部分内容可能描述了第一世纪的人物和事件，尽管我们不能总是确定他们到底是什么。有时，我们对此一无所知。最重要的是，启示录似乎帮助他的第一批读者掌握并理解他们应该如何根据目前的情况做出反应。但显然，启示录确实包括了未来的事件，尤其是当你读到第19章和第22章时。你显然处于神学家所说的基督第二次降临的未来，我们发现随着基督的到来或闯入，历史即将结束。历史并来到历史舞台，现在建立了他的王国。启示录作为预言和启示录，现在和将来都将现在投射到上帝对整个世界历史的意图的更广阔的屏幕上。它确实描绘了未来的审判和未来的救赎，就像旧约先知所做的那样。因此，启示录中对未来都有明确的提及，但通常，启示录通过将当前的情况置于屏幕上或上帝意图结束历史的更广阔屏幕的背景下来做到这一点。同样，这是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他们目前状况的一部分。但我认为，至少有一个启示录的例子，特别是在第四章到第22章中，我们可以说，这是启示录中预言性的世界末日的正确部分。在第12章第一章到第8章中，让我读一下这个。天上出现了一个伟大而奇妙的征兆，一个女人身披太阳，脚下踩着月亮，头上戴着12颗星的冠冕。如果你怀疑启示录是否具有象征意义，那么你在哪里见过这样的女人？她脚下有12颗星星，脚下有月亮，身披太阳。显然，约翰，无论他指的是什么，他都是用高度象征性的语言来描述的。第二节，她怀孕了，临产时痛苦的哭喊。天上又出现了一个异象，是一条七头、十脚、七个王冠的巨大红龙。显然，我们再次处于象征主义和幻想材料的领域。它的尾巴将天上三分之一的星辰卷走，扔到了地上。巨龙挡在了即将生产的女人面前，准备在孩子一出生的时候将其吞噬。她生了一个儿子，一个男孩，她将用铁权杖统治所有国家，这是对诗篇第二章的暗示。她的孩子被抢到上帝和王位面前。 读到这篇文章时，你几乎不可能不思考，并把它视为对基督诞生的提及。我读过的几乎所有评论都是这样读的。因此，至少在这里，如果约翰写的是60年代，如果他写的是公元90年代中期，约翰指的是几乎90年前发生的事件。也就是说，他指的是基督的诞生本身。显然，从约翰晚得多的写作角度来看，这是过去的事件。因此，至少在第12章中，我们发现提及的事件不是未来的事件，而是过去的事件。因此，启示录可能应该被解读为事件、人物和地点的组合，并描述了现在以及未来发生的事件。也许偶尔也会发生过去已经发生的事件。现在，这意味着启示录的一个重要特征，仍然在谈论第二条原则，启示录是关于现在和未来，有时也许是过去，是关于理解启示录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启示录，尽管它有其逻辑性，并且至少在字面上是一种线性进展。看来启示录似乎暂时是循环的。它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循环。也就是说，启示录将一遍又一遍的从描述第一世纪的事件开始，我认为读者在当代的处境中可以帮助理解它。然后他将以历史的终结、未来或神学家所说的基督的第二次降临作为结束。然后他会备份并再次执行。他将描述现在并将直接引向未来的拯救和审判。那么作者会再次备份。因此就所指的时间段而言，它是循环的。因此他将再次从描述现在开始，然后将其置于上帝意图结束历史的背景下。因此，例如，在第六章中，我将只使用几个事例，但在第六章中，在第六章的最后，我们读到了这个。从第十二节开始，这是第六章，记录了七印，即被打破的七个印。当每个封印被打开时，就会发生一些事情。这就是四骑士的所在地。我们将详细讨论这一点。但第六章中描述了最后一个印，即第六印。约翰说，我看见他揭开第六印的时候，发生了大地震。太阳变成了黑色，像山羊毛制成的麻布。整个月亮变成了血红色，星星和天空坠落到地上，迟来的无花果从无花果树上掉落下来。同样，第一原则是，作者使用高度象征性的语言。我们稍后再讨论这个问题。就像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一样，天空像卷轴一样后退，一座座山岛都被移走了。于是，世上的君王、王子、将军、富贵、权贵，以及每一个奴隶和每一个自由人，都躲在山洞里、岩石和山里。他们呼唤大山和岩石，倒在我们身上，把我们隐藏起来，躲避坐在宝座上的人的面容，也躲避羔羊的愤怒，因为愤怒的大日已经到来，谁能站得住呢？稍后我们会看到，约翰实际上借鉴了旧约文本来描述所有这些星星坠落、月亮如血红色、山脉倒塌和人们躲在山洞里的语言。这是出自旧约圣经。但显然，约翰此时指的是最后的审判。这是基督的第二次降临。这是历史的终结。至此，第六章已经结束了。但正如你所意识到的，启示录还有16章要讲。所以，我们还没有完成。第七章。再说一次，我不会读这个，但第七章结束时，神的子民站在神的宝座前，庆祝他们最终的救赎，他们的末世救赎。再说一遍，我们还有15章要读。还是第11章。第11章也到此结束。第15节。第七位天使吹响了号角。这是海印之后的号角系列的结尾。第七位天使吹响了号角。天上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现在已经成为我们的主和他的基督的国，他将永远统治。然后坐在神面前宝座上的24位长老中的一位俯伏敬拜神，等等等等。显然，我们再次处于末日，国度现在已成为神的国度，他现在将永远统治。显然，我们再次处于历史的终结。然而，启示录还有11章要读。第14章给出了最终救赎和最终审判的形象。然而，在读完本书之前，我们还有几章要读。所以，启示录一遍又一遍地把你带到了边缘，带到了终点，只是为了重新开始，并给你另一次奔跑，带你到终点，并重新开始。所以，你可以看到约翰骑自行车的这种模式，他将再次使用图像和符号进行描述。 他将描述他的读者的处境中正在发生的事情，第一世纪发生的事情，然后才转向历史的终结，以展示这些事件如何相关，或未来如何与这些事件相关。然后他会后退，再做一次，他会后退，再做一次。但就好像他正在通过使用不同的图像和不同的符号来探索读者处境的意义，以帮助他们再次了解他们正在经历的事情。这些不同的视角旨在帮助他们了解情况。现在这又产生了另一种影响。事实上，作者把你带到最后只是为了再次倒退，就好像他在吊你的胃口一样。当你读到第六章的结尾时，对结尾的描述有点模糊和神秘。他并没有告诉你很多。作者一遍又一遍地把你带到最后，只是为了重新开始，回到第一世纪，描述他的读者时代发生的事件。就好像作者正在激发你对未来审判和拯救的更全面披露的兴趣。读者也没有失望。当你读到第19章和第22章时，作者竭尽全力给了你一个完整的，你一直在等待的东西，一个完整的揭示，一个对基督第二次降临的完整描述，以及将要发生的事情的大结局。当基督确实回来建立他的国度，并开启新的创造，用救恩奖励他的子民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但在他到来时，会对邪恶的人类带来审判。所以，首先，象征性的对待启示录，并象征性的解释它，而不是字面意思。认真对待它，但不要从字面上看。它指的是真实的人、事件和地点，但它用高度象征性和隐喻性的语言来描述它们。其次，要理解启示录是关于现在和未来的。最重要的是，可能是现在，试图帮助读者理解他们目前的处境，但也关于未来，有时甚至是过去。然后第三个原则是，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对启示录的解释一定是约翰可能有意而为之，并且他的第一世纪的读者也可以理解的。让我再说一遍。对启示录的解释必须与约翰的意图和他的第一世纪读者的理解一致。如果不是，我认为约翰不可能想到的任何解释，以及生活在前技术时代的第一世纪读者，生活在与我们自己非常不同的政治局势中，他们不可能理解的任何解释都应该是在我看来被拒绝了。我是在一个理解启示录的环境中长大的，也是在教会环境中。我想回到我们讨论启示录的一开始，教会历史常常对启示录这本书很着迷。我是在类似于留守系列的环境中长大的，基本上尽管没有明确说明，但基本上的假设似乎是，直到今天，直到20世纪或21世纪，没有人真正理解启示录。现在我们有了钥匙。现在我们可以环顾四周，看到所有这些事件正在应验和发生。现在我们有了解释启示录的钥匙。因此，至少其推论似乎是没有其他人理解它。第一世纪的读者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从两世纪到20世纪的教会历史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现在突然之间，在我被教导阅读启示录的环境中，我们有了理解启示录的钥匙。我们可以环顾四周，看到所有这些事情正在发生，我们可以阅读它们。现在我们实际上可以看到约翰所指的内容、预测的内容以及试图理解的内容。显然，我认为这种解读取决于对什么是启示录以及什么是预言的误解。他们的目的是讲述第一世纪，而不仅仅是预测未来。但这种类型的阅读几乎完全依赖于将启示录视为未来的预测，不仅仅是几年后的未来，而是远远超过第一批读者和约翰所能想象的几个世纪。但我再次认为这需要彻底转变。显然，原则是我们现在有了阅读启示录的钥匙。对于第一世纪的读者来说，这完全是一个谜。这应该被颠倒过来。我认为第一世纪的读者非常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而我们就是那些生活在黑暗中的人。我们需要努力弄清楚约翰想要向这些读者传达什么信息，他们最有可能理解什么。再次回想一下约翰福音、启示录的所有文学类型的有趣特征之一，启示录、预言、一封信，他们都是为了向作者的同时代人传达一些信息。他们的目的是讲述读者目前的处境，而不是预测遥远未来的某些事件。但他们至少意味着，是的，他们确实提到了未来的事件，但同时，他们也意味着描述和解释，并为读者提供了对现状的看法。 因此，我们应该把启示录解读为解决第一世纪读者的具体问题和具体问题，而不是在黑暗中几个世纪后沿着读者视角的历史隧道拍摄的一些镜头。例如，除了约翰选择用三种文学题材来解决读者自身情况的事实之外，有趣的是，第一，我们已经说过一封信。作为一封信，约翰试图传达能够真正满足第一世纪读者需求的信息，就像保罗的任何书信一样。因此，想必作为一封信，启示录传达的信息是第一批读者应该理解的，而不是那些不可理解的，只发生在遥远的未来，远远超出第一世纪读者视野的东西。此外，了解约翰如何结束他的书也很有趣。我之前读到的启示录的参考文献之一是一个预言。在第22章和第10节中，约翰再次听到一个声音，很可能是一个天使，在第6节和第22章之后的后面对他说话。在第10节中，这是天使对他说的话。然后天使告诉我，不要封印这本书的预言，因为时候已近。有趣的是，这与你在但以理书中发现的策略完全相反。在但以理书中，但以理被告知要把预言封起来，因为这是为了以后的事。现在约翰，我认为其他一些启示录也使用了密封这本书的主题。现在约翰被告知的恰恰相反，不要把它封起来。为什么？因为这不是为了将来的某个时间。实现的时刻已经到来。这是给您的。这是针对你自己的情况来说的。这不是遥远未来的信息。这并不是指将在20世纪或21世纪发生的事件，也不是指无论历史有多长。不要封存这个预言的话语，因为它不适合后来的时代和世代。不要将它们密封起来，因为它与第一世纪读者的生活直接相关。因此，再次强调，任何解释，无论是我们提出的解释，还是我们读到的解释，任何约翰不可能本意的解释，或者他生活在前技术时代，生活在第一世纪的第一批读者的解释，都是一种特定的解释。政治、宗教和经济形势，任何他们无法意图或理解的东西都可能应该被拒绝。任何解释都必须符合约翰的意图和读者的理解。再说一遍，这很有趣。当我们思考其他新约圣经书籍时，这并不是一个新原则。我们再次被教导要根据保罗所处理的最有可能的情况以及他对读者说的话来阅读保罗的书信。我们也应该以同样的方式读启示录。我并不是说这只是指一世纪的事件，而且它只与一世纪有关。稍后我们会看到它的许多图像和象征都有力量和能力，甚至超越一世纪的情况，并在整个世纪中继续向上帝的子民说话，直到基督结束历史为止。但归根结底，我们必须从约翰可能打算为他的第一批读者做的事情，以及他们最有可能理解和接受的事情开始。第四个原则是，我们必须以鼓励和劝诫上帝子民的方式来阅读启示录。他为受苦受逼迫的教会提供了鼓励，但更重要的是，他为妥协和自满的教会提供了劝告。对启示录的任何解释，如果不集中或主要阅读它的目的不是为了说服读者采取某种行动，为那些因效忠耶稣基督而受苦的人提供安慰，而是劝诫和警告那些在自己的信仰上妥协的人。对基督忠诚或者对周围的环境过于自满，以至于对自己所做的事情视而不见。任何对启示录的解读，如果只是将其视为对未来的预测，或者只是用它来激发人们对21世纪政治局势中正在发生的事情或基督再来的临近的热情，那就完全错过了启示录的要点。这主要不是关于对未来的预测。是的，它确实有未来的元素，但它主要不是关于未来的预测。这主要是一本鼓励和劝诫的书。这是为了让我们清醒过来，看看真正处于危险之中的是什么。这是为了让神的子民敬拜神和羔羊，无论后果如何。它提醒我们，没有任何东西、任何人、任何实体、任何国家、任何人、任何其他事物值得只属于上帝和耶稣基督的唯一崇拜。用约翰的话说，他试图让我们跟随羔羊，无论他走到哪里，无论会带来什么后果。这就是启示录的目的，而不是主要是预测未来。它并不是为了满足我们对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以及我们与结局的关系的好奇心，而是为了帮助我们在一些图表上绘制我们的存在以及我们离结局有多近。 但是任何读过启示录的人，如果没有动机去专一顺服基督，没有动机去进一步圣洁，没有动机去敬拜神和羔羊，无论后果如何，都还没有准确清楚地听过启示录。最后，我认为这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点，解释启示录需要高度的谦卑。有时我们必须愿意承认我们可能是错的，或者我们不确定。我们必须至少愿意考虑和聆听其他阅读启示录的方式。启示录并不是对末世事件或事情将如何应验，或当基督来实现他对历史的目的时，事情将会是什么样子的教条确定性的地方。教条主义的主张根本不适合阅读启示录这样的书。相反，并不是说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确定这本书的含义，也不是说我们不应该决定如何解释文本并坚持这些解释，甚至提供我们坚持这些解释的理由。但归根结底，我们必须以极其谦卑的态度来对待这本书，认识到试图解释和阅读这本书时往往会遇到的一些困难，并认识到教会在整个历史上很大程度上在许多解释点上存在分歧。在这里，如果有的话，我会在这里重复一遍。如果有的话，我认为我们需要依靠一些更好的注释来帮助我们阅读启示录。那些思考过这本书的人，那些做过研究并努力理解这本书的人，可以充当我们的老师和向导，帮助我们阅读启示录这样一本困难的书。因此，当您阅读和解释启示录时，请牢记这五个原则。当我们阅读本书时，我们有时会回顾这些原则。即使我们没有明确这样做，希望你有时能够找出联系。再说一遍，第一，启示录应该被象征性的解释，而不是字面意义上的。是的，它确实指的是现在和未来的实际人物、地点和事件，但它是象征性的。因此，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启示录中的图像和象征，尽管不是字面意义上的。其次，它很可能涉及现在和未来，有时也涉及过去。第三，对启示录的任何解释都必须符合约翰的意图，并且他的第一世纪的读者也可以理解并理解。第四，启示录必须主要被解读为对上帝子民的鼓励和警告。它必须被解读为对那些正在受苦的人的鼓励，但对那些在耶稣基督的信仰上妥协的人来说是一个警告和警钟。最后，我们对启示录的解释和对启示录的阅读必须始终保持谦卑的态度。我想非常简要地描述启示录的另一个特征，与第一条相关。这种附注可以追溯到第一条原则，我们需要象征性的而不是字面的解释这本书。这一事实是在其他图像中和象征。我们将在阅读启示录时处理这些内容，但你在启示录中发现的一个有趣的事情是，它是一本充满数字的书。我们在整本书中发现了各种不同的数字和数字或分数的倍数，对不同时间段的参考，以及在整本启示录中发现了不同数值。显然，数字7可能是跳转到的数字，立即你的想法。实际上，你在本书一开始就面临着数字的重要性。在第一章第12节中，在约翰对人子的意象中，他看到人子拿着七个金灯台和七颗星。因此，数字7在启示录第一章中已经扮演了关键角色。在第二章和第三章中，七个教会实际上已经在第一章中提到过，然后数字7在七印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七晚或七号、七晚，以及其他几次出现的数字7，第一章终审的七灵，以及第四章和第五章。所以，数字7是最明显的例子，起着关键作用。问题之一是，我们应该如何处理启示录中的数字？有趣的是，我有时发现启示录的解释者很愿意在其他地方象征性的解释它，但他们仍然坚持通常以严格的字面意义来理解这些数字。也就是说，这些数字的含义与他们所说的完全一样。如果作者谈到7，那么一定是正好7或类似的数字。有时他们认识到，是的，它有一些象征意义，但仍然必须将其视为该数字的字面数值。所以，数字7，是的，它可能具有象征意义，但我们仍然应该将其视为字面数字7，无论它所指的是什么。我建议您，我们的第一条解释原则，即象征性而非字面解释，也适用于数字。启示录中的数字并不是因为它们的字面值或字面数值，而是因为它们的象征意义以及它们在象征层面上的暗示而存在。所以，我想做的 只是非常简短的讨论人们发现的有关启示录的一些主要数字以及它们的象征价值应该是什么。例如，我们将从数字三半开始。在启示录中，字面上的意思是乘以时间半时间，基本上可以理解为三年半。可能是三年半或三年半的数字，你可以在启示录的第11、12和13章中找到。在启示录的中心，你会找到对三年半的提及。再说一次，你的一些翻译可能有时间和半时间。三年半或许应该简单的理解为七年半。七是我们稍后将看到的完美和完成的数字。七是圆满和完成的数字，三半还不够。因此，当作者谈论一段以三年半为特征的时间时，他可能不是在谈论三年半的360天。他象征性的使用了三个半。现在才七点半。还不到七。我认为三年半意味着一段相当紧张的时间，但很快就被缩短了。它距离完美的数字七还很远。这只是一半。再说一遍，三个半不存在其字面数字或时间值。三年半的意义不在于时间有多长，意义在于它象征什么，以及它表达了什么。无论那段时期有多激烈，它都不会持续太久。还不到七。另一个数字是四。数字四可能象征着整个地球，类似于我们所说的地球的四个角。因此，每当你看到四这个数字时，例如启示录第四章和第五章中的四个活物，四并不重要，因为字面上有四个，但象征性的四象征着整个地球。现在正在考虑整个地球。数字六可能再次意味着不完美。它距离第七名还差一位。我们已经看到的数字七象征着完美和完成。再说一次，其意义并不是字面上的七次或发生的七件事，而是象征性的七，可能可以追溯到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以及创造的七日。数字七对于象征完成或完美很重要。数字十、数字十以及它的倍数。因此，我们不仅谈论这些数字本身，甚至谈论它们的倍数。数字十代表完成或完整。它是一个很大的整数，表示十及其倍数的整数。数字12是另一个重要的数字，即数字12及其倍数，例如144或144000，或者只是数字12，甚至是24加12和12。数字12象征或象征上帝的子民，效仿旧约中以色列的12个支派和新约中的12使徒。所以，当你再次看到12或其倍数时，其意义并不是12的字面数字，而是12所象征的意义。12象征神的子民。我们还在启示录中发现了许多分数，无论是四分之一、二分之一还是三分之一。同样，分数并不是因为其精确的数学价值而存在，而是分数象征着片段或部分或有限的东西。所以我们会看到，例如当神倾倒封印的审判和号角的审判时，他们往往是地球的三分之一受到伤害，或者只有地球的四分之一或人口的四分之一。再说一次，这并不是为了让我们弄清楚现在有多少人还活着，然后我们抽走第四个作为那些受到审判的人。同样，重点是这些数字的象征价值。碎片表示某些东西是支离破碎的，某些东西只是部分的，或者某些东西的范围是有限的。这就是碎片的意义。所以，我建议我们解释启示录中的数字，不是因为它们的字面值，不是因为它们的字面数学值，或者不是因为它们的字面时间值，而是因为它们的象征价值和意义来解释这些数字。因此，在讨论了一些指导我们解释的解释学原则之后，在下一节中，我们将从启示录第一章开始，我们将开始研究约翰启示录的每一部分，他的预言，他的信，并警惕其中的符号和图像，并警惕我们正在阅读的文学类型，以及它如何影响我们实际解释文本的方式。这是戴夫·马修森博士在讲授启示录课程。这是关于解释学或解释启示录的原则的第三部分。